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立案调查英伟达，黄仁勋如何惹恼北京。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呢，对全球最大的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展开反垄断调查，称英伟达在一个国际收购案中涉嫌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外界广泛认为，中国此举可能是对华盛顿最近采取的最新一轮芯片管控措施的报复。美国上周对包括芯片设备制造商在内的140家中国公司实施新的出口限制，但观察人士指出，英伟达 CEO 黄仁勋最近高调在越南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却只向中国市场提供阉割后的芯片，且一再发表被中国视为台独的言论，可能促使北京最终把报复目标指向了英伟达。中国一直依赖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技术，英伟达呢也非常倚重中国市场。那么北京调查英伟达，谁受损害最大？美中双方加剧芯片战争，哪一方将成为最大的输家呢？讨论这些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民。李教授您好。
哎，许波你好，张杰先生张杰兄好。
好，
听众朋友们好。
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好，少民兄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当局立案调查英伟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认为英伟达无疑呢是美中最新一轮芯片摩擦或者芯片战争的牺牲品。美国对包括半导体制造商在内的这个140家中国公司限制出口之后，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用于芯片制造的一些稀有金属，这似乎就扯平了，好像是哈。但是现在中国又把矛头指向了英伟达，并且起因呢是过去的一桩收购案，那难免会给人呢有故意找茬之感啊。我首先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首先哈，就是反垄断当然是所有国家，就是现代国家都有的一个政策，就是不让一个企业有垄断。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拿出这个反垄断啊，我就想这真是哪壶不开他提哪壶。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了，那我们先看看在中国有哪些企业是垄断了行业的。让我这随便一看，首先电讯行业，这都是国家的企业在垄断。能源行业，中石油中石化，对吧？电力行业啊，铁路、银行、金融、保险、航空，甚至包括互联网、数字科技、烟草就更甭说了啊，自来水、航空、教育、出版，而且这所有的垄断都是中国政府在垄断，还不是一个私企哈、啊，所以他这个实在是太有讽刺意义。他反什么垄断？他要反垄断，第一先反反自己这中石油、中石化，这把这个老百姓最痛恨的是吧？所以这个，所以他这次这个拿这个，英伟达说事儿哈、啊，我认为其实就是他这个把法律政治化、工具化的这个做法，就充分反映了他这个两面派的哈。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国内那个就想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垄断，刚才我讲的是他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垄断，他在世界市场的垄断，你比如说中车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就是他是中国有两个很大的国有的这个做这个火车啊，这个做这个高铁的公司，一个叫南车，一个叫北车，现在把它合起来，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巨无霸呀！他怎么不反一反？宁德时代从无到有，全是中国政府扶持的，他现在占了中国这个全世界这个汽车电池很大的份额啊！所以这些他都不反，就是他之所以对这个英伟达立案调查，就是一种报复行为嘛，就是更重要的，他要传递一个信号， 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要是这个让我不高兴，或者不这个顺从我的政治意志，那我就要敲打你。敲打你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嘛，是吧？那么这个像这个中共这个整个的模式啊，它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我们已经说的就是在这个近期已经被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了啊。我刚才讲到的实际上是一些国有的大巨无霸企业在中国垄断。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中共它垄断了整个的中国市场，它把整个中国的市场作为一个大公司来运作，所以它就垄断了。首先是政治权力的垄断，就是经济权力垄断的一个超级的这个表现，更大的集中。你在中国这个，你比如街边一个小店，你说哎，它好像挺自由，中国没管，它想管就管，想收就收。
嗯，
所以呢，它垄断了中国。中国现在就按照这个经济，按照购买力计算啊，不是按照官方的这个兑汇率，因为官方的汇率，这是中国政府人为压低的。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已经大于美国了，而且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它被中共垄断呢，对全世界影响很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这个推英伟达调查，那是实在是这个让人笑掉大牙的。
好的，那么刚才李教授呢说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对啊，国内外高度实行垄断的国家。啊，现在对外国呢进行反垄断调查，这具有讽刺意味。但是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反垄断调查本身来说，英伟达啊有没有值得啊，就是说中国调查的这个，从反垄断这个角度，从这个市场专业技术这个角度看呢，有没有道理呢？尽管是双标，但是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因为在这个芯片这个行业呢，并不只有英伟达这一家，对吧？它英伟达这个天时地利，就是现在是因为人工智能突然崛起，而它又原来一直在侧重做的那个芯片是对人工智能这个有这个计算这方面的。
嗯，
所以呢，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它确实制了这个市场的牛耳，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是现在的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就看你说好了，股市也好，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本市场也好，我们可以看出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对吧？那么包括英伟达的这个股票也是有涨有落的，也不是说你就只涨不落，一直就垄断了全世界，没有这种现象。
嗯，
而且所以我觉得现在，而且美国和欧洲，这是真正的反垄断非常有效，而且非常就是说非常客观的这些法律机构。
嗯，
那么如果英伟达在世界上造成了芯片的垄断，我觉得美国和欧洲绝对不会坐视不顾。
嗯，好的。那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英伟达启动反垄断法调查，用许多市场观察人士的话来说呢，这仅仅也就是个黄牌警告，并不是红牌罚下。因为虽然英伟达因执行美国商务部的这个限制法令，已经一再降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但是中国目前仍然离不开英伟达的芯片供应。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呢，这项调查最终很可能不了了之，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时候要对英伟达进行这样的警告呢？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一方面呢，中国离不开英伟达，因为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占比很大。如果说离开了英伟达，或者英伟达跟中国脱钩，那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同时呢，中国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制。
嗯，
这就刚才许波先生已经介绍了背景，也就是说呢，这个在上周啊，拜登政府又第三次，在三年内第三次对中国的芯片啊出口和技术进行管制，并且对140余家啊这个公司进行限制。这样一来呢，就让中国感觉到非常的非常危机，所以他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制行为啊。同时呢，大家也知道，习近平目前对中国的掌控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也就是民族主义。
嗯，
如果说你一直在挨打，但是你又对美国又没有任何的反制，这就会让中国的粉红很不高兴， 所以说呢，他就必须要做出一点行为。当然了，我们还要看到也就是说，在前不久也就上周吧，这个抖音呢这个在华盛顿的上诉法院这个败诉，可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呢，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打击。再其次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拿英伟达说事儿呢？刚才邵明兄已经提到了原因是因为川普政府即将上台，在明年就要上台。上台以后，川普在竞选期间已经不断的放话，要对中国进行税收上制裁。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芯片技术上，川普也不会放过中国。那中国的砝码是什么呢？如果能够抓住英伟达那么将来谈判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砝码？同时呢，刚才许波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就是其他的国家是不是对英伟达反垄断在进行调查？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都在进行涉及到一定的调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会说我并不是针对你英伟达，因为世界都在针对着你所以说我进行一定的调查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在种种背景的情况下，中国呢做出了一定的反制行为我觉得背后是有深刻的背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它是在表达一种姿态。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会继续涉及到刚才张先生张博士这个提到的这些问题。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Jack， 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所以人家英伟达投资越南你中共只得到了破坏营商环境的名声，该买英伟达的芯片还是会买，市场占有率和性能上英伟达芯片优于国产芯片。 Reader Clear 说，显然是中共政府对英伟达配合美国政府的制裁令禁控向中共提供高端芯片恼羞成怒实行的报复嘛。还有一位叫弥漫现实，他说川普上台反正都要制裁中共高科技，不如我先发制人，还能让国内韭菜高潮继续吹嘘我党伟大。当然没有老黄的芯片，需要雇很多的临时工去盯着摄像头。我们这位网友他在某种程度上呢回应了我们刚才两位嘉宾们的看法。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这个警告英伟达呢可能是中国向这家世界最大最先进的这个芯片制造商表达不满。有观察人士说，中国已经忍了黄仁勋很久了。北京认为英伟达在中国市场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呢却一再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降低对中国芯片供应的等级。尤其是这个对黄仁勋呢，他最近高调访问越南，宣布在那里建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感到不满。来请教李教授，有人说黄仁勋高看同是共产党国家的越南，这对中国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习近平咽不下这口气，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有这可能啊，特别是英伟达这个黄仁勋在这个中共眼里他是个中国人，他是个华人，是吧？这好像就更觉得这个气不愤了，是吧？那么这个你比如说好，你在我们这赚钱赚的真满钵满啊，你这现在又这个跟我来这套，所以这都是一些很扭曲的心态啊。因为这个在中共眼里呢，中国市场当然不是一个正常的互利的市场，它就是个政治筹码嘛，我喜欢你就让你赚钱，不喜欢你不让你。其实呢，这个外商在中国赚钱，他没有欠中国任何人情，因为外商之所以能在中国赚钱，是因为呢，中国本地他没有能够提供这个产品的这个厂商嘛，对吧？所以市场交易是互利的，没有什么这个谁占了谁的便宜哈。那这英伟达在中国，那中国的这个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双向嘛，双向互这个互惠。 但是呢，当然在中国眼里，他不是这么看问题。就刚才我们讲到，他一切都是工具，那贸易市场都是他的政治工具哈。那么再看这个黄仁勋这个华裔背景，这肯定是在中共看来啊，是一个绝佳的这个统战机会啊。那么中共常用的有一个叫被人家叫做这个俄国套娃娃战略。我们都知道那俄国有那个一种套娃娃，一个套一个。这个最核心的这个统战套娃娃政治策略就是这个中共的核心利益。外一层它包了一个哎国家中国啊中国啊中国人民啊这。那再往一层一个套娃娃就变成了这华裔了啊那华裔血统。所以呢那中共他跟这些这个外国的这有统战价值的人士啊，不管是商界人，他就跟说：“哎，你不认同我们这个中共政权没关系，没关系，你总认同中国吧？啊，这中国的这个崛起啊，中国梦。如果对方还说我也不是中国人，我也不是中国籍，我不认同你这中国籍，哎，那你总认同中国文化吧？
嗯，
这对方一点头，哗就把你拉进来，就完成统战。但你想，这芯片这行业，它跟种族和血统有什么关系啊？”它没有任何关系。一个芯片发展商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它有自由创新的环境，对吧？有自由，有这个市场。所以黄仁勋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半导体领域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因为他在处在一个有自由市场、尊重知识产权、这个鼓励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跟他什么意义根本就毫无关系，是吧？所以这个中共呢，他最喜欢的就是给人们洗脑。比如说，哪怕一个人得了数学竞赛，他说这是中国人，那个是中国人，或者说这个都很多啊，华裔都被他这洗脑。你比如说我看有时候华裔就拼命支持华裔的，比如在美国的候选人，那我就想，你一个华裔如果支持华裔候选人，那欧裔的支持欧裔的候选人，这个非裔的支持非裔候选人，那美国成什么了？你一个华裔后援之所以能够当选，难道就靠你那几票华人吗？这都是自己都自圆其说不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他就更清楚地看出他是以这个自己的这政治导向、统治利益为核心的一种报复行为。
中国的确是很在乎黄仁勋的这个华人后裔这个地位的。我们看到媒体有意无意强调这位芯片天才的华人身份。一些粉红们呢，甚至在英伟达到底是美企啊、台企啊还是中企的问题上，也做文章啊，闹出许多笑话。当然，所以呢，当黄仁勋最近发表一些被北京视为台独言论时候呢，就让中共感到很愤怒。我来请教张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调查英伟达事件中的一些政治因素呢？
对，因为这个黄仁勋身份呢非常特殊啊。一个呢，他是中国人啊，再一个呢，他也是台湾人啊，他出生在台湾，九岁啊，他就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所以他也是个美国人。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共的小粉红当然希望宣传他是中国的血统的这么一个背景，但是黄仁勋他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崇尚自由言论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呢，他发表了一系列啊，有一些在演讲中就谈到了中国的问题啊，比谈到了台湾的问题，比如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说的都是大实话。因为你共产党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台湾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啊，也有自己的整个政府系统，它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就让北京很不爽，因为啊，黄仁勋的这些话踏了习近平的红线。
嗯，
习近平跟拜登在会谈中呢画出了4到5道红线，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湾问题。
嗯，
所以说黄仁勋呢，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东西，我该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们刚才看到视频中啊，他穿着休闲衣啊和运动鞋跟越南的总书记在一起，他都很自然的。所以中国呢，当然想敲打黄仁勋呢，即使习近平有点顾忌，但底下的马仔也需要动手啊，否则你就是政治不忠诚嘛。但是问题在于，英伟达他这个体量太大了啊，他在中国的份额在制裁之前，他是占了90%人工智能， 即使在国际上它的 GPU 它2023年也是占了全球的 98%， 就一枝独秀，它的独立显卡啊也是远远超过啊英特尔和微软。所以说这么一个体量呢，就让中国政府有点不知所措。
嗯，
因为打了黄仁勋要是走了怎么办，那留着他吧他又不太听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给他一点警告，但是我相信力度和这种手腕上还是会讲究一些技巧的。
好，一位叫Jack 牛 Jack 牛啊，这位网友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他说是因为他跟越南总统吃大排档喝啤酒辱华了，所以制裁他。这两天我们看到很多有关黄仁勋访问越南，在越南夜市上啊跟越南最高领导人啊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一样，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对中国，观察人士说对中国很有刺激。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回答一下啊，简要评论一下就好。中国和越南同是共产党国家哎，并且越南还是中国的小弟弟，可是为什么黄仁勋高调在越南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这让中国情何以堪呢？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问题问得好。其实呢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经济是就一个国家经济的规模，这个非常重要。
嗯，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英伟达这个富可敌国，但它富可敌越南这个国，它不能富可敌中国这个国。中国的这个总产值130万亿人民币，大概按照这个购买力将近30万亿美元，比美国都大。所以这个是当年很多的跨国国企他们就是愿意到小一点的国家，为什么小一点的国家呀，你跟那个政府把你当回事儿，而且你说话也有力量，你就是拿出最大的市值最大的企业到了中国他还可以把你放在眼里。况且中国共产党他控制了中国经济的56%左右，50%以上是他控制。你美国这个经济虽然也很大，但是就白宫控制不了任何经济，可以说控制不了任何一个企业，是吧？他可能控制了这个联邦的税收，那也就30%几。所以这个体量很重要啊，那越南小啊，这个让他很放心啊。
嗯，好，那张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邵明兄从这个两个体量来说，我实际上从制度来说，因为越南虽然跟中国一样都是所谓的共产党国家，但是越南呢、它比中国走得远，它倒是真正的邓小平主义，并且比邓小平走得还远。
嗯，
因为它有党内不同的党派啊，它有竞争，然后呢它也不是全部集权到总书记，而是呢它有国会啊相互的制衡。啊，同时呢，也在推土地私有化，这些呀、显然都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坚决要防范、坚决要打击的。所以，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得到邓小平真传的，还倒是越南。
好，看来资本对这个问题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一位叫大爆时评的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没有美国的围堵制裁，就没有今天中国在芯片领域的突破。他说中国70个重要的大型语言模型中约一半都采用了华为升腾的芯片，华为升腾 910B 已经可以取代英伟达的 A100 了，华为升腾的 910C 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这款芯片将替代英伟达的 H100 芯片。华为升腾系列芯片价格比英伟达便宜10%。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实际上呢，他反映了习近平主席的一种观点，就是说呢，要把重要的先进科技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力更生。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不是越制裁，对中国越制裁，就越能激发中国的创新活力，取得突破？我们如何评估中国立案调查英伟达乃至中国芯片摩擦 不断扩大这个双方利弊得失呢？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昨天都在欢呼，说中国立案调查英伟达，这个英伟达公司一夜就蒸发了上千亿美元。查看了一下，英伟达昨天的股指下跌大约是2%。我来请教李教授，中国调查英伟达以及美中芯片大战不断升级，那么您认为美中两国谁会成为最大的一个输家呢？
但短期看哈，这个中国对英伟达调查似乎是一个报复的而且象征性的胜利，就刚你说的，哎呀，说股市这个蒸发了是吧？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很不成熟一种赌气的举动。因为刚才我们就分析了很多了，中国是离不开英伟达的，而且这个中国在高端芯片这个还有相关产业都对外边的依赖很深。当然了，英伟达和中国市场是互相需要，这个是没办法不用质疑的啊。但你就刚才你讲到中美贸易这个摩擦的这种升级，这个升级随着川普政府马上要进入这个华盛顿，肯定会不断的升级，而且越来越这个加码。这个加码不是说美国说，哎，我就不让你中国发展，这个是中共最喜欢告诉他的小粉红的，中国美国不让我们发展。这个升级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呢利用美国市场的开放、不公平贸易形势、廉价倾销，同时呢也是用非法手段获取美国高科技，这才是这个它制度不改嘛，这是中美摩擦的根源。那么美国用高科技上要限制中共，它出于保护自己国家利益，对吧？同时它也要向中共施压，就希望你要像按照国际规则进行贸易，你要有点法律啊，不能说这个法在党之下，这不对啊。而且你不能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举国大公司运作，那你这样的话，你每这个举国力量发展一个行业打垮全世界，每这样做下去全世界都受不了。所以你在不改变这些情况下，那美国有什么选择？美国必须就跟你升级，继续施压，甚至脱钩。脱钩的结果是什么？那美国当然是短期失去很多中国供应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并不是说大家只能靠一个国家，是吧？所以现在已经开始转移了，包括刚才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越南。
嗯，
但是中国这种制度啊，他没办法靠他的盟友，他的盟友是谁啊？他的盟友是俄国、伊朗、北朝鲜这些国家，这都靠中国，中国绝对不能靠他们去发展经济啊！所以中国对依赖于这自由市场、民主国家，远远要大于美国和自由市场依靠于他呀、啊。所以他的损失，我要说就最总结起来，他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美国。
嗯，
所以最后可能是自己陷入一个困境。
好，其实中国早就看到了本国芯片制造的短板，以及美国和西方这个断供卡脖子的这个危险，所以早就打响了举国体制的芯片翻身仗，据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像刚才我们的一位叫什么的网友，叫大爆时评这位网友，他说的那样啊，列举了中国芯片翻身仗的种种成就。我们也看到芯片生产的纳米指数、纳米系数啊，也在不断的减小啊，据说现在可以生产到7纳米的这个芯片了。看到一些中国媒体也在为调查英伟达加油打气，称长痛不如短痛，与其遭打压受气，不如断臂求生。来请教张博士，您如何评估中国芯片制造的这个自力更生能力？华为和中芯国际能不能撑起中国芯片研发和生产呢？
对，中国呢，这个对芯片啊，对这种高科技啊，按照习近平的新值生产力，也进行了大力的投资啊。其实也不光是现在，包括之前啊，也都在啊不停的投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水过地皮石”啊，你大水过了以后，地肯定是石的，所以它当然会带进啊，这个技术的升级也会呢让中国的芯片业有所发展。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制度没有改，制度不改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啊，也没有提出科技创新的能力。我们可以啊看到这个在10年前啊，这个诺贝尔得主叫阿西莫德鲁，他在一本书就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中国目前你是一种攫取性的啊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攫取性的政治制度，所以说啊，你注定是走不远的。 这种话呢，到今天其实就应验了啊。自力更生是一种口号，但是我们也要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力更生能够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即使说过去值得骄傲的所谓原子弹、氢弹，也是美国的技术。否则中国今天就不会这么啊到处派间谍去偷技术了。在前不久中美换球，大家要知道南京国安的一个商业间谍叫徐延军啊，他们就换回去了。原因是什么？就偷西方的技术，偷通用的技术嘛。所以在这种问题，它不是说一个口号或者说你举国体制能够解决的，而更重要的，你需要有法治啊，人家需要有安全感，同时呢，你要有创新的这一种宽松的啊自由的环境，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不具备的。所以说，你靠华为、靠中兴，想抵挡美国的制裁，当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华为的任正非都是非常的低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知道自己的处境，中国有致命的短板，这不是华为和中兴能够承受的。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啊。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实在对不起啊，没有时间呢给大家读了。我选两条吧，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啊，一位观众叫三少爷，他说：“老黄，如果去欧洲投资，中共不会说什么；但去越南投资，这会让中共很没面子。”另外一位叫200斤，他说：“先进制程的芯片。”是结合了几十个国家的技术才做出来的，连美国都不敢说能包办从研发到制造的全部过程，区区中国却敢这么说，可见这种所谓自主研发、自主制造的可信性。好，我们感谢李少民教授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